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早晨大家一起来读《使徒行述》的第41章，几乎叫我做基督徒了。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父神，主，我们感谢你又将新的生命给我们，将新的一天摆在我们的面前。主要在今天，不管我们是在哪里，求主与我们同在。主要在这一段时间当中，因为疫情，有很多人的生活发生了变化，我们也有很多弟兄姐妹面临失业面临生活上的困难。主，我们知道你都知道每一个人，求主你让我们在这样的时刻更加的依靠你。我们也相信主，你一定会为你的儿女开路。主，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能够受到圣灵的感动，做基督徒来跟从主。求主让我们在今天顺从主的旨意，我们愿意把接下来的时光交在主的面前，把今天一天也都献在主的手里，愿主带领并祝福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使徒行述第41章，几乎叫我做基督徒了。本章根据圣经使徒行传25章13到27节，26章保罗既要上告于该撒，菲斯都只得将他解往罗马，但他必须等待一些时候才能找到合适的船只，并且还有其他的囚犯要与保罗一同解往罗马，而处理他们的案件也有了单言，这就给予保罗一次机会向该撒利亚的尊贵人，并向最后的一个希律亚基帕王第二说明他信仰的缘由，在这里我们看到，就是上帝就会使用一些机遇，所有的这些要找船，所以就有耽误，然后要保罗跟其他囚犯一起，大家都要集中在一起，也会有耽搁。但是这样的耽搁对于上帝来说不是白费时间，上帝就安排这样的时候，让保罗有一次向当时犹太人最尊贵的人，在社会地位上来说，从人的眼光来说最尊贵的一个人，那就是希律家的最后一个王亚基帕王二世，就是那个杀害耶稣的那个大希律，他的父亲就是希律，他的父亲开始他们都叫做希律家，希律一家。那这个大希律他自己有很多妻子，也有很多儿子，他的儿子在他死后就把他的封地都分了，罗马人把他的封地给其他好他的儿子，然后这些儿子有的流放，有的死，然后到现在是这一个最后一个希律家最后的一个王亚基帕王第二。过了些日子，亚基帕王和白尼基士来到该撒利亚，问菲斯都安，在那里住了多日。菲斯都将保罗的事告诉王，说这里有一个人是菲利斯留在监里的，我在耶路撒冷的时候，祭司长和犹太的长老将他的事禀报了我，求我定他的罪。他概述那导致这个囚犯上告于该撒的种种情节，并诉说保罗最后在他面前受审的经过，又说犹太人所控告保罗的并没有他所逆料的那等恶事，不过是有几样他们自己敬鬼神的事，又为一个人名叫耶稣是已经死了，保罗却说他是活着的。当菲斯都诉说他的经历时，亚基帕王甚感兴趣，说我自己也愿听这人辩论。为了符合他的愿望，就在次日安排了一次聚会。第二天，亚基帕和白尼基大张威势而来，同着众千夫长和城里的尊贵人进了宫厅。菲斯都吩咐一声，就有人将保罗带进来。这亚基帕其实白尼基是他的姐姐，但是他们两个是有点那种，他们应该是同父异母，有点乱伦的关系，白尼基。那这个亚基帕王呢，也跟罗马当时的一个罗马皇帝是有染的，因为在罗马非常流行同性恋，所以亚基帕也跟那个罗马皇帝，也是有关系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就是这些人，上帝都没有放弃他们，他们的个人生活实际上，像亚基帕跟白尼基这样的关系，在犹太人当中都是不耻的，在外邦人当中也是不耻的，但是他是王， 然后上帝是对每个人，上帝都是给他们有足够的恩典，所以上帝也是给了他们的机会的，让保罗在他们面前做见证。菲斯都为尊敬他的宾客起见，设法使这一次的场面极显赫炫耀，巡抚和他的贵客所穿华丽的衣服，宾士的刀剑，千夫长的甲胄，使当时的景象大为炫赫。这时保罗仍然带着锁链站在聚集的众人面前，这是何等的一种对照啊！亚基帕和白尼基拥有权势和地位，因此世人都恭维他们，可是他们缺少上帝所看重的品质，他们是违反他律法的，心地和生活都腐化了，他们的行为是上天所憎恶的。这个用铁链锁在卫兵手上的老年囚犯，他在外表上并没有什么足以使人尊敬之处，然而这个显然没有朋友、财富或地位，并为信仰上帝的儿子而被囚的人，却是全天庭所关怀的。这时有天使做他的侍从，这些发光的使者只要有一位闪出他的荣耀，则君王的威风和骄傲就必黯然失色，王和朝臣必被击倒在地，正如罗马守兵在基督坟前的情形一样啊！在这里怀师母给我们看到了真正的现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说某个人，哎呀，这个人太现实了哈，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其实反而不是现实的人，他只不过是注重世界的表象。那在保罗受审的，在这些王啊尊贵的人，世界上尊贵人面前啊，我们看到好像这个世界的现实就是保罗啊，又没钱，又没地位，又受逼迫，又带着锁链啊，是穷困潦倒了啊，信了一辈子耶稣，信到这种地步啊，在人看来就觉得保罗值吗？啊，觉得他值吗？不值啊！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在那些审问他的人当中，亚基帕、白尼基啊，这些人人模人样的，衣冠楚楚的，然后跟着菲斯都啊，大有威势啊，然后士兵在旁边啊，然后他们高高在上的样子，好像就是我们看到就是这个对比哈，世界上就是这样哈，保罗就是这么一个穷困潦倒的，然后那一边呢又是很显赫的，但是这不是现实，弟兄姐妹，这不是现实。因为真正的现实是天国啊，所以怀师母在这里把天国的景象描述给我们，说保罗身边有很多天使，这些天使只要有一位忍不住要闪出他的荣耀，要来给保罗做后盾啊，要来挺保罗，这世界上的这所有的这些人都没有办法在他面前站立啊。所以我们很多时候要做一个真正的现实的人啊，那就是要知道这个世界上真正的现实其实是上帝才是真正的现实啊，这世上的一切其实都是一个表面现象，这个幻影，很多东西我们没有看到，所以我们眼睛所看到的往往会欺骗我们啊。我们很多时候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眼见都不是实，很多时候菲斯都亲自向聚集的人介绍保罗说，亚基帕王和这里的诸位啊，你们看这人，就是一切犹太人在耶路撒冷和这里曾向我恳求呼叫说不可容他再活着，但我查明他没有犯什么该死的罪，并且他自己上告于皇帝，所以我定义把他解去。论到这人，我没有确实的事可以奏明主上，因此我带他到你们面前，也特意带他到你亚基帕王面前，我要在审问之后有所陈奏。据我看来，解送囚犯不指明他的罪案是不合理的。这个菲斯都很诚实哈，在这个时候他真的说不出来保罗有什么罪来啊。犹太人所说的什么违背我们的律法，干犯我们的圣殿，这些又不违反罗马的法律了，罗马才不管你这些来，这是你宗教内部的问题啊。于是亚基帕王准许保罗自由申辩，使徒并没有因当时这显赫的炫耀或听众的高贵地位而惊慌失措，因为他知道属世的财富和地位是多么没有价值， 地上的炫耀和权势不能片刻挫折他的勇气，或使他失去自制之力。他分诉说：亚基帕王啊，犹太人所告我的一切事，今日得在你面前分诉，实为万幸。更可信的是，是你熟悉犹太人的规矩和他们的辩论，所以求你耐心听我。啊，的确亚基帕王其实就是一个从他们祖上是以东人嘛，以东人，但以东人他们受了割礼，然后最后变成了犹太人，所以他对犹太教的这些制度啊，这些经典他都很熟悉的。保罗诉说自己从顽梗不信拿撒勒人耶稣为世界救赎主的景况中悔改归主的经历。他形容天上来的异象起初是怎样使他充满莫可言喻的恐惧，但后来却成为他最大安慰的根源。这异象乃是上帝荣耀的启示，在异象中坐在宝座上的就是他所藐视所仇恨的主，而他当时所寻找杀害的却正是这位主的门徒。但从那时以后，保罗已经成了一个新人，成了耶稣的一个忠实热心的信徒。他成为这样的人，完全是出于那改变人心的恩典。保罗用清楚而有力的话，在亚基帕王面前诉说有关基督地上生活的大事。他证明预言中的弥赛亚已经现身为拿撒勒人耶稣。他说明旧约圣经曾如何声称弥赛亚要降世为人，在人间显现。而耶稣的生活又如何已经应验了摩西和众先知所描述的每一特征。上帝的圣子为要救赎丧亡的世界起见，已经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轻看羞辱，并已升上高天，得胜死亡和坟墓。保罗推论说，基督必须从死里复活，为什么看作是不可信的呢？他自己曾经一度看这事为不可信，但后来既然亲自看见听见，他又怎能不信呢？他已经在大马色城门口亲眼看到被钉而复活的基督，就是那曾经在耶路撒冷街道上行走过，死在独楼地，打破死亡的捆绑，并升到高天的主。他曾像基法、雅各、约翰或任何其他门徒一样亲眼见过他，并与他谈过话。那声音既然吩咐他传扬一位复活救主的福音，他又怎能违背呢？因此他在大马色、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并在远方都曾为被钉的耶稣做见证，劝勉各等人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使徒诉说，因此犹太人在殿里拿住我，想要杀我，然而我蒙神的帮助，直到今日还站立得住，对着尊贵卑贱老幼做见证，所讲的并不外乎众先知和摩西所说将来必成的事，就是基督必须受害，并且应从死里复活，要首先把光明的道传给百姓和外邦人。全体聚集的人都凝神倾听保罗诉说他奇妙的经验。使徒所讲论的正是他最得意的题目，没有一个听他讲论的人能怀疑他的诚意。但正当他那劝服人的口才达到最高潮的时候，菲斯都竟打断他的话，大声说：保罗，你癫狂了吧，你的学问太大，反叫你癫狂了。这菲斯都他为什么会大声叫，为什么在保罗的口才达到最高潮的时候他大声叫？有的时候人是为了掩盖自己内心的恐惧和良心的这种责难，圣灵肯定是在借着保罗，圣灵的这种感动也是在最高潮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是人内心征战最激烈的时候。在最激烈的时候，菲斯都做了一个选择，就像那个祭司，那个大祭司审问耶稣的大祭司，耶稣说 那个大祭司问耶稣说，你是基督不是？耶稣说，你说的是，你要看见人子驾着天云降来，同着万万天使降临。而且怀师母就说，这个时候当耶稣在说这句话的时候，他是神性的闪现。那么当他神性闪现的时候，其实那个祭司就已经感到他站在上帝的面前了，他已经感到了。但是他为了掩盖他的恐惧，他就撕裂了自己的衣服，然后以掩盖自己的恐惧。所以这种大声的说话，这些其实就是让我们能够内心的恐惧能够被掩饰一点。就像我都记得我小时候，以前我们家住在水电厅三单元五楼的时候，有的时候白天我就一个人上楼，我都怕，我就大声的喊妈妈妈妈，就大声的喊，好像大声喊一点，自己心里就不那么怕的。菲斯都在这里，他大声的说，其实内心是达到了征战的高潮。他说，保罗你癫狂了吧，你的学问太大，反叫你癫狂了。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保罗啊，他在这个犹太人，在外邦人，在这个罗马人当中，保罗还是很有名气的。菲斯都否则怎么会知道他是癫狂了？首先他的老师就是明老师啊，加玛列门下的老师啊，保罗，然后保罗的谈吐，保罗的气质，这些都让菲斯都知道他是一个有学问的人。然后以至于有学问到什么地方，就说你这学问太大了，你是不是学问一门子钻进去了，你都失心疯了啊，你癫狂了。保罗回答说，菲斯都大人，不是，我不是癫狂，我说的乃是真实明白话，王也晓得这些事，所以我向王放胆直言，我深信这些事没有一件向王隐藏的，因都不是在背地里做的。于是他转向亚基帕王，直接对他说，亚基帕王啊，你信先知吗？我知道你是信的。保罗在这里他很想要这些人在他面前听他分诉的这些人能够接受福音，所以保罗的声音充满了诚挚，他真的希望他对耶稣的见证，他的亲身经历，他以命相搏的这样的一个见证，证明耶稣复活，耶稣有能力救我们脱离罪恶。虽然菲斯都是个罗马的官员，虽然亚基帕王和他的姐姐有这种乱伦的关系，虽然他们生活在罪中，但是上帝不是不能拯救他们。保罗在罗马书里头他说，为我骨肉之亲，我就是与基督隔绝，我就是受咒诅与基督隔绝，都心里都心甘情愿。这样的一种爱是保罗在他做见证的时候，当菲斯都打断他的时候，保罗他内心充满了焦急，充满了渴望，想要拯救这些人，其实就是希望他们能够甘心情愿的接受。但是令人伤心的就是很多人他就是不愿意，你就没有办法，你不愿意上帝就没有办法救他们，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亚基帕王，你信先知吗？我知道你是信的。就亚基帕王其实他是知道他是信的，他是有这些信仰知识的，但是从撒旦那里来的一个力量，也在拉他。在这里我们看到，就是保罗在这里是直接在善恶斗争的一个焦点上，这几个人他们的命运就在这一天被决定，我们不是说每一次福音的传讲都决定人的命运，但是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有一个关键的时刻，可能越过了这一步我们就再也没有其他的机会了。所以就是在那个审判厅里，两股势力在肉搏战，在交战着，在争夺这些人。亚基帕深受感动，他一时竟忘记了周围的景象和自己地位的尊严，他感觉到的只是所听见的真理，看到的只是那站在他面前身为上帝使者的卑微囚犯。他不由自主地回答说，你这样劝我几乎叫我做基督徒了，所以亚基帕王在这里他是深受感动，圣灵感动他，就需要他最后的放弃，最后的把自己的这个骄傲，这个罪恶，甘愿的舍弃，来到耶稣的国度里头。保罗热切的回答说，无论是少劝是多劝，我向上帝所求的不但你一个人，就是今天一切听我的都要像我一样。他又举起他那带着锁链的双手，加上一句说，只是不要像我有这些锁链。按理 菲斯都、亚基帕和白尼基应当戴上那捆绑保罗的锁链。他们都犯过严重的罪，这些犯罪的人哪一天那一天都已听到那借着基督的名所提供给他们的救恩。其中至少有一个人几乎被劝接受所提供的恩典和赦免。可惜亚基帕放弃了那施与他的恩慈，拒绝接受被钉至救赎主的十字架。在这里我们真的看到，就是这种生命就在这一念之差当中就决定了他的永恒的归宿。所以我们说每一个人呢，实际上都有这么一刻，每一个人到最后当上帝最后审判的时候，圣经说万膝都要跪在上帝面前，说上帝是公义的，他的审判是公义的，上帝对每一个人都已经仁至义尽。所以在第三位天使的信息当中，说那些拜兽和兽像的，他们在硫磺的火湖当中燃烧痛苦，然后在天使和基督面前，在天使和羔羊面前受痛苦。为什么天使和羔羊面前？因为天使和羔羊是那些在他们的生活当中，在人的生活当中不断的感动他们。天使就是为人服役的，是为要人得救而不断的向人传递信息，不断的为人解救人。而是耶稣的工作就是来用他的恩典来感化人，用他的宝血来洁净人。但是这些人他们在最终在天使和基督面前，在羔羊面前，最终他们灭亡，其实不是上帝不救他们，是我们自己的选择。弟兄姐妹，王的好奇心既得到满足，就从位上起来，表示这一次接见就此结束。聚集的人散开之后，他们彼此谈论说，这人并没有犯什么该死该绑的罪。亚基帕虽然是一个犹太人，他却没有法利赛那种顽固的热心和盲目的偏见。他对菲斯都说，这人若没有上告于该撒就可以释放了。但这案件既已转呈到更高一级的法庭，这时已经不是菲斯都或亚基帕的权力所能及的了。好像在这里我们看到，好像就觉得好像保罗，他你看他要是不上告该撒他这就被释放了。我们好像会觉得，保罗是不是在这个方面做的有失妥当？但是不是的，弟兄姐妹，因为上帝要救人，不管这世界上是什么样的人，上帝都救人，而且上帝是差遣他忠心的仆人，让他们以各种各样的形式，甚至像保罗这样带着锁链，也要他们去为他做见证，向各个阶层的人做见证。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真的就是我们的生命真的是掌管在上帝的手里，我们的生命是我们就是神的器皿，不管我们是好是坏，如果我们爱神，我们愿意像保罗那样把自己的生命交到神的手里，任神处置，任神使用，那我们无论在什么境遇，我们都会有平安，都会有安慰，都会有喜乐，都会充满盼望。你像保罗，他就带着枷锁，但是他没有因为自己在枷锁当中就埋怨神，就觉得神离弃他，而是他利用神给他的每一个机会来为神做见证。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这是神在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差遣他去完成神在地上托付给他的使命，这就是他生命的意义。所以当我们真的愿意把我们的生命交托在神的手里的时候，无论我们做什么，我们都会有平安，我们都会知道神知道，神在差遣我现在做的是神的工作，不管我是在枷锁当中还是在安逸当中，不管是在困苦当中、贫穷当中还是在富有当中，我们的生命都是神在使用。当然我们自己需要像保罗那样立个志，立志把我们的生命献给主，这样我们无论在何境遇都可以随遇而安，因为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我们都是在使命当中。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个人。